正点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高温报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天气趋势22号，多云，东南风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23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海区呢是有海区的大风警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22号海区以多云为主，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3号海区多云，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呢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本周三的正风热线的上线情况。本周三，连云港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童威，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连云港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陈志，两位负责人将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如果您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婚姻和殡葬管理以及医疗服务、生育政策、妇幼保健、疾病防控、卫生监督、血费减免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在节目现场和正风热线栏目组联系，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届时您不仅仅可以通过 FM102.1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 APP 啊，两个 APP， 然后呢实时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政府的官方网站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本周三，两家上线单位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卫健委，那两家单位啊将参加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欢迎您关注。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就上周三我们正风热线播出的我们记者的调查，在节目现场相关部门的回复和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一个盘点，欢迎您关注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周三呢，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两家单位参加了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在节目现场，我们针对市民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并且呢在现场进行了提问。现场呢两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关注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复。今天呢我们进行逐一的盘点。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关于公租房维修的问题。不久前啊，正风热线的记者走访了市区的一些公租房住户，他们对房屋维修呢有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通过这个现场播放的短片来做一个了解和回顾。
市民朱先生于2023年向市住房保障中心递交材料，申请市区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朱先生和相关部门签订了租房协议，并且缴纳了租金。之后，朱先生一家正式入住市区港丽锦绣福源小区。朱先生说，前两年公租房的居住情况良好，但是今年房屋的墙皮 出现了问题。
今天工作房就出现这个房子稍微有点声的，房间会吵，就这个。
你发现这个墙壁脱落之后啊，这个有没有跟相关部门反映？
反映过的，跟工作房保障中心反映过的，跟社区也反映过的，因为滥用查了，查了几次，查也需要时间啊，查完了查了，来了几次查也没查到什么原因。我想尽快找出来原因，把它弄好了，就让周队说好吗？
无独有偶，市民王女士最近也因为公租房的质量问题感到困扰。王女士的家人在今年五月申请到了港丽锦绣福源的公租房，当她的家人满心欢喜准备入住时，却发现房屋存在诸多问题。
就是水压比较小，然后马桶盖坏了，踢脚线又 有点裂，对生活有点影响。
你当时是跟哪个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跟物业反映过，然后再等人来维修。现在希望这个问题就是尽早维修，然后好入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区多家公租房均不同程度出现房屋质量问题，但租户申报后等了十天半个月也不见有人来维修。租户们希望相关维保单位能够重视他们的诉求，早日将房屋维修好。
好，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城建控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针对公租房维修的问题呢做了回应，我们来收听一下。
好，看过这条短片的采访到的两位公租房的住户，一位是因为房屋质量出现问题找不到原因而苦恼，另一位呢是因为迟迟等不来维修而不能马上入住。那首先我们想和刘董事长交流一下哈，就是看完这条短片之后您有何感想？
看到这个短片以后呢，对我来讲呢是触动比较大的，因为根据这个廉租房、公租房还有保障房这个政策来讲，当时实施的市里边的实施的主体就都是这个多元化的，交到我们手里以后呢，这里面反映出我们在某许多方面呢还进一步的需要提升，一个要提升这个管理水平从总的来看，我们对交到手里头的各个方面的来源的保障房、廉租房、公租房呢都要对每一个房子呢认真的进行一档这个一房一档详实的记录这个房子的交来的实际情况包括存在的验收的质量问题使用现状问题而且呢对于平时的这些房源的监管管理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包括信息化手段的应用第二个呢反映出我们一些服务水平和能力还要持续的提升在事情的处理上业主的沟通上服务的及时性上都要进一步的强化和加强。
好，那刚才刘董也是介绍了这次负责维修的单位呢是连云港市保障房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这个房投集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和房投集团的李德刚李总交流一下哈，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全市这个公租房、廉租房这个维修量大吗？平均每月要接到多少这个量？
这个维修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每个月平均要进将近190单，全年的话应该在2200单左右，整个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一般这个情况下，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单量怎么来布排工作呢？就像您说，一个月要接到190单平均每天如果算下来的话，这个每天也要这个很多了。你维修肯定不能够很怎么说呢，就是马上到位的。那么你们怎么来布排这个工作呢？是按照上报的时间先后顺序，还是按照维修规模？时间上有没有一个工作要求？
这个是我们是综合考虑的。一个呢，首先是按照这个上报的时间，同时呢也考虑到这个承租人报修的实际情况，然后进行。如果比较紧急的话，我们也是优先排单的。具体的是我们在接到报修的以后2个工作日内。确定维修方案，并联系这个承租人确定维修时间，小修是在7天内完成，大修在20天内完成。
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说同在一个小区，可能就近同一类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维修了，是不是？
啊，是的，存在这种情况。
嗯，好，谢谢李总的回应。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房托集团能够科学安排工期，提高维修效率，尽最大努力来满足租户的需求。同时呢，我觉得更要做好这个沟通解释工作哈，以免这个租户产生误解。我们不光是要做维修，更要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
好，据我们了解呢，这个问题呢反映到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之后呢，反映到正风热线上线节目之后呢，这个公租房的这两户人家的房屋呢都已经维修完成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近年来，我是以幸福河湖建设为契机，通过实施河湖长治，持续致力于石梁河水库的生态修复工作。石梁河水库呢不仅成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典范，更以其清澈的水质、葱郁的岸线和美丽的景观，不断地为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体验，显著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么通过这几年的持续打造，石梁河片区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当然，它的文旅开发一直都在持续，有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希望在这里获得很好的体验。在正风热线单位上线之前，在因为这个石梁河这个文旅开发是由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来负责的，那么在交通控股集团来上线之前呢，记者也就石梁河库区的开发也进行了暗访。但是呢，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宣传不到位，一些游客来到石梁河片区却吃了闭门羹。我们来这个了解一下当时我们采访的情况。周末上午9点多钟，记者驱车来到石梁河黄金沙滩，发现这里已经改造成露营基地。行至停车场门前，发现电子识别杆根本不工作。记者反复试验了几次都不成功。记者在附近观察，短短两三分钟，就有两辆社会车辆到此尝试后无功而返。现场设施看上去一应俱全，而且停车收费也进行了明码标价，但为何没有对外开放呢？过去几年，这里曾是连云港热门旅游打卡地，以其优质的沙滩、优美的湖景吸引大量游客和周边的居民到此消暑游玩。当然，那个时候景点的开发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该区域属于一个开放状态。现在这里建成了露营基地，不知道未来前景如何。但是黄金沙滩的面积较原来缩小很多，旅游热度明显降温。记者又来到了石梁河库区北边的渔人码头，这里是石梁河旅游开发过程中打造的重要网红打卡地。虽说是周末，但这里没有一个游客光顾，景区里的商业小屋已处于停业状态。上面贴的纸条告诉我们，这里即将进行升级改造。远处工人们在为绿地草坪进行浇水，而湖边的沙地已经板结长出了荒草。景区里的一些设施宣传牌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也举办过各类热门活动。在渔人码头附近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亲子互动园，这里各类设施较新，很明显是新建设的，随处可见的提示牌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但是却没有注明开发建设或者是管理单位以及相关的联系方式。记者看到了一组家庭的骑行队伍围绕火车模样的游客中心转了转，见现场无人就自行离开了。好，那我们这个采访完之后呢，在现场呢，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人也针对于石梁河库区开发呢也做了回应。那针对石梁河库区如何更好的开发，如何做好宣传工作，如何呢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来满足市民对这个文旅开发的需求，我们来听听现场他们是怎么说的。
好，看过这个短片之后， 对于石梁河片区，说真的，能有今天这样优美的环境，确实是为市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作为建设单位呢，交通控股集团也付出了许多。而且作为媒体人，过去几年呢，我们也见证和参与了石梁河片区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也经常呢会带着家人到这里来游玩，也推荐更多的朋友去现场去打卡。那么首先呢，就想和交通控股集团的尹总来交流一下哈，就是今年关于石梁河旅游开发的相关工作，我们交控集团重点任务又是什么呢？
首先感谢广大网友和媒体朋友们对石梁河库区保护开发的关注啊。应该说最近这几年我们控股集团啊，通过持续的投入，整个石梁河库区的保护呢应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目前呢，环湖路的55公里这个步道已经全部完成，相关的生态示范点也建设完成啊，还有我们后续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大家可以看到，在石梁河水库片区目前已经形成了风景优美供游客游玩的一个风景胜地，也在我们整个连云港市的看海观湖游花果山这种旅游大格局中也有了一足之地。今年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这个战略部署，按照生态石梁湖按照绿色，按照总书记两山理论的要求呢，来继续对石梁河片区进行打造。主要呢，今年要准备完成了以下几个项目。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把石梁河片区南岸的黄金沙滩进行一个改造升级，目前呢基础基本上已经完成，特别是这个星光渔口营地的开营，满足了游客的吃住行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另外呢，我们今年要重点打造两个生态示范点，一个是河渚秋庐，一个是花滩露营，这个两个加起来将近有30万平米的规模，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也按照既定的要求，今年也会组织几个大型的文旅的活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已经组织了包括星光渔火营地的开营，包括我们端午节的游园会，还有包括龙舟比赛还有第四个呢是我们的环湖的马拉松。应该说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吸引了2万人次的游客到现场来进行游玩。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融入一些低空的文旅、水上的文旅、还有研学的文旅等多种业态，来融入我们的整个文旅的打造。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给我们的广大市民还有广大游客提供更好的出行的体验。
好，感谢尹总的介绍。我们再回顾一下，其实交通控股集团在每年打造的各项赛事的，或者说各项活动，包括龙舟赛各项活动的时候，只要网友们听说，那么就会赶到现场去，可以说真的是这个游客非常的多，而且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那么回到我们的短片当中来哈，这个第一个记者体验的点就是黄金沙滩，现在改成了这个露营基地。往年这个时候大人都是带着小孩来这里来戏水哈，人也是特别的多。去年11我到这边来的时候大约有几千人吧在现场。那么今年大家还能免费的随意到这里来玩水了吗？就相关的问题，我很想和交通控股集团交通集团的董事长戴恒戴总哈，我们来好好说说这个问题哈。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到这儿一看啊，改成露营基地了，黄金沙滩呢还能玩吗？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大家好。那个刚刚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短片中的这个情况，我正好在这里呢一并给大家报告一下。交通控股集团呢，在石梁河呢，从2019年以来呢，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和建设。刚刚我们尹总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几年的建设呢，取得了比较多的成绩，也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像我们今年呢，环湖的55公里的道路呢，也全面贯通。我们几个生态示范点呢，这几年呢，陆续都投入运营。这个黄金沙滩呢，是我们 八个生态示范点之一。这个在去年建成以来呢，确实呢得到了我们广大游客的青睐。为了呢，就确实说我们为了给这个我们整个游客和整大市民呢有一个更好的旅游的这种体验和差异化的这么一个运营的这个场所。另外呢，也提供一些呢就是定制化的这个服务。我们呢在今年呢对这个黄金沙滩呢进行了升级改造，把它改造成一个就是说预约制的这么一个市场化运营的这个一个场所。在这里呢，首先回答呢就是我们主持人刚刚提问，就是说我们这个场所还是不是免费的。我们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场地呢其实进行了这个扩充，原来的黄金沙滩呢把现在扩充到286亩地。现在我们呢保留了绝大部分为公共区域，这些区域呢都是对我们市民进行免费开放的。另外呢，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又增加了20个住宿单元，2个餐饮单元，就是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呢对游客呢提前进行预约制的这么一个管理和这个定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也能够订到我们这个房间和服务，包括我们的抖音啊各个方面的各个这个平台。同时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地点呢，就是说我们呢这个刚刚就是看到短片中关于停车的这么个情况，就是停车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点有内外两个停车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停车场呢是内场的停车场，这个呢提前经过预约呢到现场可以直接抬杆进入到停车场内。然后呢如果没有预约的这个游客也和这个市民也不要紧，我们在门口的环湖路上也有免费的停车位，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可以进行这个停放。而且现在呢今年这个我们这个地点建成以后呢，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这个体验。除了刚刚说到的住宿餐饮，我们还可以体验这种研学，包括这个婚庆的服务，包括这个我们一些会务啊或者其他的这些服务。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这个打造了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实训的这么一个基地。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新的这些游览的活动，包括射箭啊，今后我们还上一些水上的这个相关运动。会给
戴总，您刚才介绍这些，其实能够看出来，以前大家觉得说到石梁河来玩就是观观景，然后附近农家采采摘，可能项目相对来讲比较少，或者说比较单一。那么听完您介绍之后呢，这个确实这个露营基地啊也值得大家期待。但是我们就是虽然你也说了这是内部停车场，可是我们现场呢没有看到任何提示的标志，所以很多游客也不懂这里发生了什么，导致远道而来但是无法进入。
所以这个恰恰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提升的地方。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短片以后呢，我们回去要进行好好的这个总结和这个查找这个相关的问题。不管是在我们标识标牌的这个布设上，还是在一些宣传或者在方方面上的，我们还有一些要提升和整改的这个空间。我们会尽快的我们在本周或者最迟在10日之内，我们要把相关的这个标识标牌跟相关的这些提示要把它做到位。
那再说一下这个渔人码头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以前做活动啊留下了一些设施或者宣传牌，可能长时间如果无人管理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景区的美观。如果现场我们看到渔人码头也看到了这个要升级改造了哈，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渔人码头呢就是我们第一批生态示范点，它是在2022年的5月份呢投入运营的。这个场所的整体占地呢370亩，它是免费呢对整个市民进行开放的。这个场所建成以来呢，应该来说呢这个得到了我们广大这个游客的这个认可。在这里面它是作为短途游也好，还是我们这个一些集体活动或者其他一些研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在这个场所呢，我们这几年呢举办了省市级的重大的活动了20几场。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单场的活动达到了10万人。特别像在这边几个活动，像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鲫鱼节，包括我们的这个增值放流，已经形成了我们几个品牌的这种效应，所以也形成了我们定期这么活动一个场所。但是呢因为这几年的这个因为从2022年到现在建成以来呢，就是说呢因为这它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场所，所以说呢就是在有些地方呢随着时间久了以后，公共场所一些设施呢 得到了，就是说呢，有些的这个得到一些达到一些破损啊，或者一些情况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呢今年呢也做一些计划，在这个点呢，就是说准备对这个一些集中的这些餐饮或集中的一个零售或者一些这些点呢，我们对这些破损的地方或者要进行一些提升改造。就短片中提到的，就是我们准备在近期呢对这个点呢周边呢来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以这改造完以后呢，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和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亲子互动园哈，我们看到设备很新，但是这个已经投入使用了吗？谁在管理呢？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管理单位和联系电话，只有这个提示牌。戴总，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哈。就是说这个亲子互动园呢是2022年6月份投入使用的，它这也是免费对市民进行开放的。我们呢2023年呢在这个地方连续呢举办了4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都有3000人以上的这个观众所以说呢这个确确实也是给周边和我们市民呢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在这之后呢，我们结合就是连云港市的，就是结合我们整体的全民体育啊，我们包括对周边进行了调研，也和村民进行了沟通。我们结合这个全民体育和全民这个健身的这么一个行情呢，就是在这之后，在2024年呢，我们在这儿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把它呢改造成一个公共的全民的体育健身一个场所，在这儿增加了2个篮球的场和一个7人制的足球场。建成以后受到的这个周边村民的极大的这个青睐，他们有很多包括学校也好，还有单位也好，或者一些团队也好，在这经常在这边预约进行比赛。在今年呢，就是说赣榆区呢全区呢各个乡镇呢组织了春 BA 的这个比赛，把这个场馆呢作为我们搬庄镇的我们春 BI 的这个场地用地这个场所，我们呢今年又对这个地方呢对环境和设施根据比赛的要求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当然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后边呢也要提升和这个关注的地方，就是一个呢我们和当地政府之间对这个管理的边界。包括我们对我们自身的如何提升我们对现场服务的这种感觉和一些这个边界方面，我们还要进行讨论探讨和这个给它定位，特别是像这种我们公共开放的场所后面我们如何进行管理，如何提高这个服务感，或者提升一些更好的这种服务的品质，我们还要再回去再研究再琢磨再提升。
嗯，好，感谢段总的感谢戴总的回应。石梁阁片区文旅开发呢，实际上是一篇大文章，那么一头连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头也吸着库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乡村振兴，如何做好石梁阁水库保护开发的后半篇文章，做强文旅产业发展，其实也考验着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智慧。
好，刚才我们听了关于石梁阁水库开发的我们这个交通控股集团的回复。其实呢，对于像这种城市公园的开发，包括石梁阁水库这种水库水资源的利用的开发啊，我们都是门外汉啊，我们都是门外汉。这个呢，关于这个城市公园的开发建设呢，也是我们这个政府在民生工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在这给大家找了一个教科书，就是国内的关于这个水质公园开发的一个教科书，是上海世博后滩公园。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去过啊？这个上海世博后滩公园啊，被叫做这个海绵城市的教科书。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它有净化系统，它是通过梯田湿地净化了黄浦江5类水到3类水，日常的处理量是2400吨。它这个是净，一个是有它有净化的功能，另外它有生产性的景观，它的稻田、向日葵田既美化环境又科普农业，还有低成本的维护。它利用水生植物自然净化，年运维成本仅仅是传统公园的1/3 啊，仅仅是传统公园的三分之一。有喜欢这个城市规划啊，包括这个公园规划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有机会的话，那可以带着孩子去游玩一下，了解一下。也现在是也是假期了，很多家长朋友都会带着孩子去外出去旅游，旅游的目的呢是增加或增长孩子的见识，然后呢然后放松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假期啊。其实呢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学习观察的目的去给孩子做一个引导式的旅游也不错，所以呢我们给我们港城的家长朋友推荐上海世博后滩公园，它是在世界级的，它是一个世界级的海绵城市公园的一个教科书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公园的建设或者是文旅开发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重要的是解决人的需求啊，这也是和我们政府的工作呢不相悖的，就是说不管你是公园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景区的开发，景区的建设，甚至城市的规划建设，都是应该以人为本啊，我们解决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我们在上周三节目当中有市民曾经向我们政风热线呢提出这个这样的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线索，就是关于公交的智能电子站牌不智能啊，有很多的公交站它的这个智能站牌呢不工作了啊，到底是怎么情况，我们跟随记者的这个采访啊来了解一下。
在海州区东沿河路36号大院站，东西两侧的智能一体化站停显示屏全部罢了工。原本这两处显示屏可以及时准确向乘客提供途经的6路、116路公交车预计到达时间，而现在乘客却无法实时掌握车辆的到站情况。记者看到，电子显示屏上张贴了留言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提示因道路施工，本站台线缆暂时损坏，显示屏短期内无法显示公交线路的内容。公告提示的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我的留言港 APP 等平台查看公交实时信息。虽然相关部门做了提醒，但是对于需要乘坐公交车的老年人而言，却仍然困难重重。记者联系到了市区智能公交站停的权属单位留云港市交通集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区有智能一体化站停和三角式公交站牌80余个，基本都是在201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设初期，主电缆与其他市政电缆共用，因市政施工及道路改扩建造成电缆破皮损坏，公交站台时常断电。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电子站板是主电缆是接的市政的电，然后呢因为第三方施工过程当中就是不小心把这个主电缆那个破坏了，然后就是造成这个电子这个显示屏啊它是断电无法正常显示。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今年那个就是铺设了新的那个电缆，那个供应这个电子显示屏。目前呢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在绿园路的留云港市新海高级中学南门道路两侧矗立着两座三角式电子公交站牌，其中北侧的电子显示屏可以正常显示，但南侧的电子显示屏上半部分完全没有影像，下半部分虽然隐约可以看到有显示内容，但无法给市民提供有效的出行服务信息。
好，智能电子站牌现在不智能了，一些乘客看得很着急。那么从自身的心理感受出发哈，大热的天儿还不知道这个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等待时间久了难免会有点心烦气躁。首先想和市交通控股集团的尹总交流一下，就是说您平时留意到这些智能公交站牌了吗？
首先对视频当中出现的因为公交站台各种故障啊，对市民的出行造成的不便，我们也表示深深的歉意啊。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啊，广大市民对公交的出行需求还有对公交的关注度 还是比较大的，相关的问题出现呢，也暴露出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不足和漏洞。目前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更换相关的设施设备，更换电缆，加大巡查的频次，提高我们的服务效能，来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啊，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嗯，那具体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请市交通控股集团江苏云智数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琛啊，陈总来回应哈。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市政电缆被破坏，所以才导致这个公交站牌的显示屏不亮了。那么也提到说今年要铺设新的电缆，这项工程进展的怎么样呢？
好的，主持人，这个上半年以来啊，我们因为这个电子站牌的供电，因为市政的一些工程造成我们电子站牌这个总体的供电出现了问题。上半年呢，我们就对科研路，对这个苍梧路，一共八条路，包括42个这个这个公交站停的供电进行了维修啊。上半年的那个已经接到现在呢，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那么现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绿园路上有一些没有断电的显示屏，虽然亮，但是呢存在故障，这很明显不是说这个电缆被破坏的问题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市区的电子站牌是相继在2017年开始啊，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截止到现在呢，已经使用了大概有7-8年了，已经进入到这种故障啊，包括电子元件摔这个损坏的这种高发期啊。这个目前呢，我们看了呢，有基本上是屏坏啦，或者里边的供电那些单个电子元件坏了。为此呢，我们也加强了两项工作。第一个呢是提高了我们那个巡检频次，啊，我们从被动的由老百姓来这个发现问题，啊，变成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呢，我们也加强了这种关键零部件和常用零部件的一个储备，保证呢我们发现问题或者接到投诉之后呢，第一时间能把它修复，啊，要保证老百姓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啊能更方便一些。
嗯。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这个铺设新的电缆这样工程目前已经结束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故障的这个显示屏，因为一些元件的老化，你们也做了一些储备哈，相信呢通过这样一些举措，那么出现故障这些显示屏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更换维修调整，那么应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正常使用的水平的。我们也希望这个智能公交这个显示屏能够全面的早日把它全都修好啊，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啊。那么上周三呢，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现场呢我们也关注了大家啊这个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就是住房的以旧换新。在上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城建控股集团针对住房以旧换新的政策呢也是进行了解释，我们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啊。近期呢，如果想用自己家的旧房来换新房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议题。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正风热线就曾关注过存量住房以旧换新的活动。那么今年房龄扩大到了25年，而且地域呢又拓展到了连云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那刘董事长，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好，这个请房投集团这个董事长来回应
啊。好
啊，主持人，
我们有请房投集团的董事长李德刚李总啊来回应这个问题。
啊，主持人，那个集团在2024年5月8日的时候，就是发布了以旧换新这个公告啊，引起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广泛关注和广大市民的这个积极参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呢，就征集完成了500套的房源，然后也是应这个广大这个市民的以旧换新的需求，然后集团啊，在这个研究论证的基础上，与这个2024年这个8月1号啊，又发布了存量住房以旧换新2.0版本，进一步那个扩大了这个房龄将由之前的这个20年放宽至25年，进一步这个扩大了这个收购房源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呢，与这个2024年9月18日，又补充发布了将连云区主城区纳入这个以旧换新范围的公告，主要目的呢是这个解决广大市民改善住房的这个需求，也是让市民享受到更好的这个政策福利。主持人，
确实这个老百姓对这件事情关注度非常高哈。那么其实很多市民他是想参与住房以旧换新的，但是有的时候申请呢往往没有成功，这个问题大多是卡在哪里呢？
我们经梳理以后，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申请置换的房龄是超过25年了，这个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啊，另外一个是这个
是
一个是房龄，第二个呢是这个收购的范围。我们当时政策制定的范围是海珠区主城区和连云区中心城区啊，很多的有一部分市民他的这个房源不在这个政策范围内，所以造成了没有这个进行置换。
还有就是说这个像您刚才说房龄扩大了25年，其实我很想了解呀，比如说今天我们说这个是25年，那么这个25年是从政策发布之日起来倒推的这个25年是吧？
不是，是从竣工房屋的竣工备案之日起算25年。
哦，好的。那么存量住房以旧换新呢，其实让市民是从有居到优居来推动生活品质全方位的改善。更多的一些相关政策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置新家来详细了解。
好的，那我们关于这个上周三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个相关问题的上线单位的回复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到这儿啊。置新家这个小程序，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如果有以旧换新的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您可以微信小程序关注一下置新家，安置的置，新旧的新啊，这个新家的新啊，新家的新，然后呢家是家庭的家，置新家这个小程序您可以关注一下。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另外预告一下，本周三啊，我们正风热线上线单位两家单位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是连云港市民政局，一个是连云港市卫健委啊。为什么关注度比较高？就是因为这两家单位负责的工作职能啊，和我们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尤其呢和一些这个民生救助息息相关，所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和关心我们本周三的节目。届时呢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您记好了啊，在本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开放的啊，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进行预热，然后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前给我们拨通电话，因为我预计周三的时候我们的电话会非常的火爆，会非常热，所以有可能您电话接不进来，那这样呢您可以先提前打来我们的电话，我们把您的问题呢先提前收集一下，然后呢在节目现场呢有一些针对性的有一些代表性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收集提交啊，或者是在节目之外节目之后呢我们再把您的问题呢来进行转办。我们正风热线转办的电话，转办的热线呢转办给我们，只要是我们上线单位负责的这些问题呢我们转办，他们都会在五个工作日内呢给我们进行100%的回复，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有些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现在已经得到解决了，你比如说在上周三上线的时候我们那个公租房的维修啊，现在就已经维修完了啊，已经维修完了。也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家现在正在推出的一项工作，叫做什么工作呢？高校办成一件事。高校办成一件事是我们近期呢政府啊全国啊是国家啊再来完成的一项这个政府工作。那当然我们连云港也在执行，也在推进。那么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这项工作对我们的百姓生活有什么样的惠及呢？我们在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解读。比如说啊，有的朋友办理这个子女入学的申请，那有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线下啊去进行申请啊，填一些表格呀。但是在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助力下，在线填写一张表格，上传一套材料，就可以进行子女入学的申请了。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完成了企业开办的手续。在这些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助力下，一件件关乎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儿，实现了从多部门来回跑到一件事儿的高校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是关于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意见，8号就对外发布了。意见指出啊，进一步的发挥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推动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的管理，在更多的领域更大的范围来加强部门的协同和服务的集成。这次意见为什么重点强调常态化推进、常态化实施呢？因为高校办成一件事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有力的抓手，充分发挥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就必须要依靠常态化的推进，助力数字政府建设常态化的发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认为，常态化推进机制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政务服务从分散式改革转向系统性重构，通过聚焦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在流程上打破传统条块分割，以跨部门协同实现一件事儿主题集成服务。啊，您听了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重构，还有就是协同实现主题集成啊，就是以前把分散的一些板块、一些部门啊，这个办事的事项，最后呢，通过数字化的改革，然后通过这种分散式改革转向系统性的重构，实现集成服务啊，这是我们这次高校办成一件事儿的啊，这个重点和中心。其实呢，乍一听呢，好像是技术层面的优化，但其实它更是政务服务理念的一个深刻的变革。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儿啊，它有几个一啊，它实现的是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或一端受理，然后是一网办理啊，它有几个一啊，重点有几个一，然后呢，通过预约分流、错峰服务、潮汐窗口等方式来动态的来进行这个调配服务资源，避免呢窗口过多过杂，然后出现了这个有的窗口特别忙、有的窗口特别闲的这种分配不均的方式。而且呢，全部落实的是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的制度，做好系统突发故障应急处置和人工兜底等这些服务。那意见部署一系列举措安排，有助于实现从能办向好办和易办转变。 其实呢，有的专家也说不同部门的系统和数据呢，往往格式和定义呢都不一致，所以呢就成为数据共享的拦路虎。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在进行数字化改革当中去要解决的难题。那这些呢都是需要定制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确保各部门数据能够有效的对接，能够按需交换。另外呢，在这个意见当中还提出啊，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推进啊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智能问答、智能引导、智能预填和智能帮办等服务。另外专家还表示说，大数据技术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更及时、更精准、全面地发现群众和企业的需求，挖掘政务服务当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为政务流程优化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保障。最后，有关专家说，只有让政务服务更加的贴近群众生活，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才能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务服务的温度和便利，让数字政府建设更显民意、更接地气、更具成效。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进入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别忘了我们在周三啊，我们的政风热线上线单位两家上线单位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卫健委为您预告一下。另外啊，就是在明天我们政风热线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啊这个我预感哈、啊、而且这个因为是对我们这两家上线单位它的职能需求我比较了解啊，它的上线的电话热度会比较高，所以如果您打电话周三打电话的时候呢，可能会不一定能打进来。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啊，针对于连云港市民政局和连云港市卫健委这两家单位，您有哪些这个问题是需要他们来解决的，明天上午的10点钟啊，欢迎大家呢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两部电话您记好了，85457744 85461350，我们会对您的问题呢提前呢做一个记录，然后呢有共性的问题呢，我们会在周三上线的时候呢来进行提问啊。而且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只要是我们上线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他们呢都会在5个工作日内给我们来进行回复啊，就是我们给他们转班之后呢，在5个工作日，县区的是10个工作日啊，会给我们政风热线做一个回复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丹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